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那最近呢，真儿因为在四处去分享做神的工，并且去做宣教的侍奉，所以在各地遇到了不同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会发现有许多我们的小听众朋友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的一起叫真儿真儿姐。有些时候呢，真儿也觉得特别的贴心，甚至呢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因为喜乐灵城的缘故呢，结识了好多的小听众，也在好多的小听众的生命里面看到了主呢恩典和奇妙的工作。所以再次的感恩，非常的谢谢每一位亲爱的忠实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小粉丝们，特别的期待每一天在我家门训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养成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习惯，让我们一生都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当中。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的第20天，我们这一个信息呢已经过了一半了，而且我们也相信啊，天天都在讲如何在家庭生活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来，相信小朋友们呢也能够更加落地的去思考，到底我的神希望我如何做一个孩子，做一个学生，做一个兄弟姐妹，做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2章1到11节，生命记的32章48节到33章29节，拿鸿书的2章1节到3章4节，以及马太福音的10章。今天我们就要透过灵城小故事仔细的去思考，为什么圣经当中会说爱父母儿女超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呢？那我们该怎么去爱我们的父母亲，而怎么样去爱神？这两者冲突吗？爱神和爱人会冲突吗？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重要的内容。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美丽的海边小镇上，有一座美丽而又古老的灯塔，灯塔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小镇和周围的海域。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灯塔的光就会指引着海上的船只安全地驶回港口。灯塔的守护者呢，是镇上的一户人家，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兄弟。父母亲呢，每天辛勤的工作，确保灯塔的光一直明亮。而两兄弟呢，则附近当有船只靠近的时候，负责在岸边挥舞旗帜，提醒船长注意航行的方向，确保船只安全进港。有一天啊，兄弟两个觉得特别的累，他们就向父母亲抱怨说，哎呀，老爸老妈， 为什么你们总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灯塔上？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我们这么的忙，这么的累，有这么多来往的船只吗？为什么不来帮我们提醒船只呢？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谁需要你们的灯塔呀？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啊！你们不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怎么觉得你们根本不在乎这些船只的安全呢？爸爸妈妈总是微笑着回答说，啊，孩子们，我们维护灯塔其实就是为了确保它的光能够一直照亮夜空，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如果没有灯塔的光，船只就会在黑暗当中容易迷失方向，发生危险。而我们的工作呢，是最最重要的，这是优先秩序。我们只有把灯塔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到所有的船只，在任何的环境和气候当中都不至于让任何的船只陷入危险。两兄弟虽然觉得也许是对的，可是他们仍然心存疑惑。虽然决定听从父母亲的建议，他们两个继续地去指挥旗帜，提醒船只，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渐渐地会开始对父母亲所说的话产生质疑。毕竟没有那么多危险的时候嘛，何必要天天在平静安稳的时候还这么的在乎去维护灯塔呢？直到那天晚上，百年未遇的海上风暴来袭了，海面上波涛汹涌，两兄弟在岸边竭力地挥舞着旗帜，但无奈风暴太大，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寻找避难所，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那样恶劣的情况底下仍然坚守岗位。他们的信号根本无法在指引船员的时候，此时他们抬头看到那灯塔坚定的光芒穿透了风雨，照亮了整个海面之时，所有在海浪当中挣扎的船只们都能够在灯塔坚定的指引下顺利避开危险，安全进港。这时兄弟两个终于明白了父母亲的用心，正因为灯塔那不变的光芒，所有的船只才能够在黑暗当中不至于迷失方向，而他们全家人的努力才不至于徒然。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今天真儿要用这个故事教导你什么样的道理呢？灯塔仿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最最重要的旨意和指引，只有当我们确定地知道爱神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最优先的秩序，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从神那里获得智慧、恩典、力量和指引。他并不会与我们爱人或者是去处理细小的那些生活的琐碎相冲突，因为只有爱神，我们才能够拥有爱人的力量和能力。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爱神还可以正确的去爱人爱自己的，因为神就是爱，一切的真爱的源头都在神那里。我们有可能凭着自己的私意、自己的喜好去爱人，去追求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想要追求的，但是很有可能出于私欲的爱会带给我们伤害、困扰，并且在困难来临的时候会击垮我们，就好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则小故事一样的。只有当那不灭的灯塔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指南针和引领我们人生方向的一个指引， 我们才有可能在面对任何境况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所以爱神永远是我们的优先选择。在人生的所有关系里面，只有当我们爱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爱人，去扶持别人。因为爱神和爱人绝不冲突，它反而是一种先后的关系。因此呢，今天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才会提醒我们说，那爱父母儿女超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有可能爱父母、爱儿女、爱妻子、丈夫超过爱神，而是因为只有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常的、正确的、健康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自己。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把别人、把任何的一个人事物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而偶像崇拜只会让我们更加的远离神，更加的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爱，就好像在黑暗当中失去灯塔一样的，我们只会遍体鳞伤。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所以我们必须先学会爱神，才有可能正确的、健康的、完全的去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身边的邻舍。如果我们不先选择爱神，那我们就会本末倒置，很有可能我们爱而不得、求而不得，我们很多时候爱却成了伤。今天就让我们全家人一起去讨论如何理解爱父母儿女超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还有就是用自己的话来回答，爱神和爱人会冲突吗？非常的盼望这几个问题能够带出激烈的讨论，让你们全家人有一个更新的家庭生活的方向。愿神赐福给你们，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我的心要赞美敬拜主耶稣，我的耳要聆听天父的话语，我的眼献给主支开清洁地，我的口要述说满恩的恩典。我已经不属这世界，单单只属于主耶稣，全心全人都献给主，一生都爱耶稣，做他小门徒。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请到这个演播室的呢，是我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觉得是陪伴我成长，同时也是我自己心里面非常喜爱非常仰慕的一位牧者，一位姐姐，没有亲戚血缘关系，但是胜似血缘关系的一位亲姐姐，我常叫她老姐老姐。那她呢，是我姐姐的好友，但是却在我自己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她。她对我的爱、支持，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事工的支持，也是一路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不过今天我请大家洗耳恭听的呢，是我们这一位亲爱的朱传道，他是真儿自己在生命当中、在侍奉当中的一个榜样，但同时呢，更加重要的是他自己个人的生命成长经历，他的婚姻家庭生活呢，也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所没有，但是又会看起来就觉得很头痛的。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位现代的后妈。今天呢，我们先欢迎朱传道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真儿你好，谢谢你邀请我来。
是的，我的老姐哈，我们称之为朱传道呢，她本身也是位传道人，但是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听我刚刚的介绍，就在想，哦呦，怎么讲她是个后妈？因为后妈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在我们的整个文学作品里面，都是一个负面的象征，而且我们很多人经历过后妈的这种遭遇，或者是逼迫，或者是一些伤害的，是属于大多数。但是呢，我们今天在真爱住我家做客的这位后妈，却是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因着爱，因着摆上，因着完全的一个舍己啊，她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要来听听朱传道的故事。先请我们的朱传道，我的老姐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婚姻家庭的背景、侍奉的背景好吗？
好的，我过去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单身的状况，也曾经憧憬过一个婚姻家庭，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成为一个妈妈。所以我常常跟你姐讲说，我生平无大志，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妈。
菜也做得特别好吃，他是为自己做妈这件事情是精心预备了。不过等了多久才结婚？
等了差不多等到53岁才结婚的。
虽然我们的朱传道，如果大家看得到他，他现在仍然是一个年轻貌美。我常常每次见到他说，为什么还是年轻貌美，不会老？那从你53岁结婚到现在，已经结婚多少年了？
11年了。
看不出来哈，你还是53岁的样子。但是这11年，你当初决定53岁还结婚，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是不是想不开呀？你不是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要这么去做？
我觉得也有人跟我讲说，你单身好好的，你干嘛得跳进去呢？
要做后妈是吗？跟我们具体讲一下这11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吗？
好。之前我就是在西雅图的一个教会里面做儿童事工，在做儿童事工呢，就是看到一些的孩子的成长，看到那些小孩子也很可爱，但是因为到了53岁，我觉得也可能就是这样子单身那也不错啊。后来我就已经放下了要结婚的念头，因为已经53岁了嘛，他这教会有一大群都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记得我到西雅图的第一个生日是阿瓦纳100个孩子跟我过生日，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也蛮感动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虽然神没有让我结婚，没有自己的家庭，可是看到教会里面一大群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所以我也蛮感恩的，所以我就在儿童事工里面扶持。
是，而且那个时候我的3个孩子也是叫朱传道姨妈，也天天都是享受姨妈所做给他们的各种美食，到现在都津津乐道的。其实我们的朱传道不单单只是做儿童传道，他自己也是教牧学的博士，他其实一直以来是追求服侍教会，预备自己。但是到了53岁这个年纪呢，其实他不单单是放下，也就是说也非常的享受自己的单身生活，无论是事工 还是自己的生命，还是家庭状况，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满足的那种状态。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勇气一下子就嫁给了一个有三个遗孤的，就是三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丧偶的家庭呢？
我在结婚之前呢，在教会里面就看到这三个孩子。那老三呢，那个时候差不多小学三四年级吧，他还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所以我也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妈妈正在做癌症治疗。那我也有跟教会的师母一起探访这个家庭，所以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跟这个家庭会有什么关系。那后来孩子的妈妈过世了，那我去参加追思礼拜，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看到老三哭了，那个时候我就很心疼。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怎么办呢？这个家庭的遭遇实在是太可怜了。
是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苏师母跟这个家庭很 close， 那孩子们也非常的尊敬他，所以呢他们的妈妈过世之后就帮他们安排了姐妹为他们送餐啊，接送孩子，带孩子去看医生啊，这样。所以苏师母在他们当中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服事，那我也有去参与，也帮忙做饭，所以慢慢慢慢的就跟孩子们已经跟他们的爸爸有着比较多的接触。那之后呢，我就跟他们爸爸就成了比较谈得来的朋友。
是，我都记得，因为我当时也在场嘛，我也是整个经历的这个家庭的变故，然后我都记得当天参加这个安息礼拜，我也是从头哭到尾，然后回到家，因为我自己当时才有两个孩子那个时候，然后又是小的孩子的妈妈，我也是想到这三个孩子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已经有这个感动，说诶，maybe 也许我的老姐可以充当这个后妈的角色，所以我把它称之为也许就是圣灵的感动啊。但是毕竟啊，那真的是一个这么大的担子，它绝对不是一个浪漫色彩的什么好像哦，我有一点点的感动我就去，但实际上我知道其实后来仍然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的祷告印证之后你才迈出了那一步，是吗？
是，那个时候我跟苏师母就比较多的时间去帮助这个家庭，然后慢慢慢慢的，因为一些姐妹们就是说
包括我，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天有两个姐妹，教会的两个姐妹，她们一起在开车出去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就说诶，要帮我们的那个陈先生找一个太太，结果呢第二两姐妹四目相望，一看两个人大笑起来，就说我想到一个人。
所有人都想到了一个人。
后来就是说姐妹们的帮忙也有限，到了一段时间我就跟苏师母讲说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苏师母就问我说那我要问一下我们的传道你的心意如何，我说哈。所以那个时候苏师母就开门见山的就跟我谈，问我的感觉怎么样，那我就说，我说这个弟兄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我很尊敬他，那他也是一个非常的 faithful father， 非常的尽责任，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爸爸，是我是蛮敬佩的。就是苏师母在我身上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辅导啊，那我当然心里也有很多的挣扎，特别是这位弟兄他跟就是孩子的妈妈他们的感情是非常的好的，那我就跟师母讲，我就说他们的感情很好，那我怎么能够信得过他会爱我呢，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 concern。
那我想就是人之常情，
对，
如果只是抱着说、yeah. 哦，我牺牲我自己我要去做一个后妈，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神他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婚姻在地上的婚姻是反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不可能说里面没有爱尾声和这个约定 然后还能够反映出这一层非常深刻的一个爱的关系。
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敢答应，因为我不敢肯定他是不是爱我，我也不希望这个婚姻只是为了义务帮忙有爱心同情心这样子一头栽进去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大的concern是说，就是当他非常心爱的女人过世之后，他心里是不是还能够容纳的想另外一个女人，这个是我想要知道的。
好，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精彩纷呈的进行当中，所以期待大家呢未来的这一周要天天锁定我们真爱住我家，听一听朱传道他感人肺腑但是又真实有眼泪有欢笑的生命见证。我是林真儿。
我是 Shirley。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
有时